好，各位莲友大家好，请翻开讲义课本46页。上次我们讲到27首，复习一下。从23首开始讲，自力恒守护，正念与正知。我们要护持我们这颗心的最重要方便就是正念正知。那若我们不护持的话，会有什么缺失呢？在24首会说，你办事会没有任何的效率。25首说明你的记忆力会渐渐的衰退，就像呢，漏掉的水瓶当中虽然装了水，可是水才是会保不住的。26首是说戒律会让产生不清净。27首就是尾随念失后，就是毁坏你宿世的善根。接下来我们看28首。28首是指它会妨碍你上达到真正的善法而证到果位，请看28。此群烦恼贼，寻隙欲打贼，变得夺善财，复悔善去命。烦恼贼是从我们心中生起来的，假如我们没有正知，他说这一群的烦恼贼啊，就会呢到处的寻隙，寻找各种隙缝，甚至呢就像打家劫舍的盗贼一样，他便会很善巧的找到机会就抢夺我们心中的功德法财。这里写善财是指我们心中的功德法财，然后复悔善去命，因为投去我们的功德法财，所以慢慢也会减弱我们的善根，因此将来甚至障碍我们投胎到善道跟解脱的慧命。好，这是讲到这里。接下来我们再看说，那我们要怎么样真正的善护自己的正念正知呢？要如何具体实践？从29首到33首就讲实践的方法。在这边修正一下，应该这一堂课是讲50分钟，不是20分钟啊，没关系。好，请看29首。故中不稍纵，正念离异门呐、啊。离则思诸患，复住于正念。故中就因此，我们无论如何不稍纵，我们都不应该先放逸我们的心，让正念正知离开了我们这个心意的大门。离则思诸患，只要我们正念一离开一失去，自然我们就会思维很多各种恶念跟恶趣，种种祸患。所以对不起，所以把心常常找回来安住在正念正知上是非常重要的。这首寄送最重要，离则思诸患，就说正念一失掉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念恶念多。假如你去读《白法名门论》，你会知道我们凡夫在这个娑婆世界啊，恶念跟善念比啊，事实上恶念多。所以你想想看嘛，你从早到晚，假如你不念佛念法念僧，你都念什么呢？那一定都念贪嗔痴慢疑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很明显的。工作当中你可能会跟人家计较，然后呢甚至用心机想尽各种办法得到你想得到的，得到了呢又怕他失去，所以没有得到又呢期望他得到。所以金刚经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为什么我们凡夫过去的心啊，我们常常呢在回忆或留恋，不管它是好的坏的，有时候你看到很多事情，哎，就勾起你过去的回忆。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，现在的东西呢，我们常常念念都斤斤计较，然后呢放不下，有强烈的执着。而未来的事情呢， 好，我们常常有很多呢不切实际的幻想。那现代人很讲究说生命要有计划，计划是在你能力范围做得到，假如能力范围做不到的话，那是打妄想。所以一般众生对于未来都是充满无限，而且就是说理想跟事实有很大距离的幻想。所以针对这样的心，那金刚经才告诉你呢，说对治这样的话，就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所以那什么心可以把握呢？把握当下这一念的心。佛曾经在42章经问弟子说，你知道人命大概有多少吗？或说你知道吗？就说人的价值吗？好，那弟子是回答说，那人呢，到底呢，人命有多长啊？有人呢，最后回答说，人命就在呼吸间。佛陀说，你真正能够了解这个生命的可贵而知道了，所谓知道就了解这个修行这条道路。而我们每一天所要面对的事情非常多，不管是恐怖的或是不安的。好，那事实上呢，我们呢要常常想，离开了正念呢，我们大部分都在思维恶念上，所以要把心常常安住在正念上。这个正念是要靠平常来培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功夫。好，怎么培养呢？第一个就是呢，常常要想到29首的离则思诸患，就是告诉你，只要我正念失去了，我一定想的都是贪嗔痴慢疑，我一定跟恶念相应，所以这个要常常提醒自己。第二个方法呢，试着看30首衡水上师尊，未堕闻法语，亦令善信者恒常生正念。在这首偈子里面教你两个方法，怎么样升起正念。好，在29首是讲第一个，常常思维起这种恐怖心，离则思诸患。在30首教你第二个方法，要常常的跟随着有德有学的善知识，也就普贤十大愿讲的常随佛学。目的是什么呢？要第三个，未堕闻法语，就说善知识，听到善知识的开示，而且警惕自己畏惧六道轮回的恐怖，那而产生精进的心，亦令善信者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可以让善根常常保持，而且又让你相信佛法的心呢，经常而在你心中而不会消失，恒常生正念，这样就会常常生出正念。所以这里讲说，那你要想，是不是你离开善知识的时候，或是没有佛常随佛学的时候呢，那你是不是就容易迷失呢？这是事实的。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见不到释迦牟尼佛，前一阵子大家去台湾很有福报，能够看到佛指的舍利，我不晓得在座有多少人去看过，有去顶礼佛指舍利的请举手。好，手放下。每个人的感受不同啊。当然了，佛指舍利有佛指的功德力，我也去顶礼了，我看到佛指舍利就放声大哭，我足足哭了半个小时，然后起了很多的忏悔心跟发愿心，就好像真的在无量劫生死轮回一样，那很久很久没有见到释迦牟尼佛，很久没有见到自己父母那种感觉。所以我相信这颗舍利子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它可以跟佛经跟你的心相应，可以去检查。那我们不容易看到佛陀，那为什么我们家里要供佛？目的就是这样。供佛，我们讲古文讲敬神如神在，其实当我们顶礼佛的呢，佛是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的。那事实上当依佛经讲，你如理如法的家里供佛堂啊，实际上佛就在你家中护念你。那看到佛像或看到佛堂，提醒你自己当中还有自信的佛，那这就是他最大的目的。 但是凡夫常常很容易迷失啊。哎呀，就像你教小孩一样，小孩子也有他小孩子的习气，你一次两次三次劝他，到最后他还是忘了。所以作为父母都要苦口婆心的劝自己的小孩，同样的作为释迦如来大慈大悲广度众生，他也是念念呢都想尽各种办法护念各种众生。所以当你看到佛的时候，你就会有生虔诚的忏悔心、恭敬心、求法心啊，或是想发无上的菩提心，这些都是善根发露。所以观音菩萨对不对，叫清净庄严累劫修。那为什么很多人看到观世音菩萨的佛像他会生无比的清凉，那是啊，观音菩萨的大悲愿力，他生生世世度众生的功德力在他的佛像显现的。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你也会呢熄灭你自己的贪嗔痴，而升起虔诚的菩提心。所以常常跟着善知识学很重要。在西藏跟善知识学跟中国跟南传不太一样，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。泰国当你出家的时候，你是跟一个僧团剃度，好，是依僧制，当然也有你主要的剃度师，但是你学习是依这个僧团而为主。所以那剃度以后呢，你若想出去参学，只要僧团许可，你也可以出去。所以剃度恩师只是在你菩提道上一个的真上缘。可是在北传佛教，我们师徒的关系，剃度恩师呢是把善知识当成长者。可是因为中国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是很复杂的，所以有时候呢剃了度以后，师徒关系也变成很复杂啊，这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。那假如你有福报遇到一个好的善知识，当然您就会有很高的成就，不论在解门或行门上，你可以省掉很多生命的时间，然后指引你一条路。比方说昨天晚上我看智者大师的传，我以前看过，我再看一遍，他遇到慧思大师，对不对？那慧思大师是一个有成就者，他就告诉他，我们过去在灵山会上听过妙法莲华经，然后呢可是呢智者大师会觉得奇怪，你怎么告诉我这个呢？他说你不相信的话，我为你展示普贤道场法华三昧啊，法华三昧他有一定修行的仪轨，然后叫他诵妙法莲华经，当他诵到世真精进世名供养如来的时候，他自己就入定了，回到灵山会上看到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，与会大众无量无边的菩萨，诶，他看慧思禅师就在坐在他旁边，那时候才知道说原来他师父所说的是没有错的话。可是虽然他为师徒啊，可是呢慧思大师也很谦卑说，我的徒弟智者大师啊将来成就会比我高，好，唯一呢他缺了一点定力，所以要好好磨练他。那你看这个智者大师他自己善根福德因缘具足，但是也遇到好的老师教他，遇到好的老师教他，当然你就能够呢省了很多冤枉路啊。世间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定比巨人肩膀高，所以三师首里面说衡水上师上师尊，老师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大乘佛法呢是师徒的关系，就像长者。比方说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他的第一位根本老师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在文殊师利菩萨的教导之下，他开了根本的智慧以后就开始去参学。当时他的参学呢是在家出家男众女众佛教婆罗门外道他通通参，但是呢他善根非常深厚，所以他能够遍学一切佛法，最后呢遇到弥勒菩萨，最后遇到普贤菩萨教十大愿王而就近成就。所以北传佛教里面呢师徒的关系是很深的，但是师徒的关系有时候也很复杂。为什么复杂呢？就像我们现在政治一样嘛，我们表面说是民主，其实我们中国人呢、思考模式里面呢、都是帝王思想。因为我三四年都没有回国，我回来的时候偶尔不小心看到电视，还看到大家都喜欢看雍正王朝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去过北京紫禁城，然后去参观当时朝五台山的时候经过北京， 当我第一次站在北京城正中间的时候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哎呀，怪不得中国从古到现在每个人都想争着当皇帝，为什么？天下江山就在你眼前呢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人虽然是民主的社会啊，现在可是脑筋里啊，他是思考的是帝王的专制思想。我讲这个用意是说，这样子也会影响到中国佛教僧团的发展。表面上我们还是尽量依佛制去做，但是中国人的运作方式还是呢是帝王专制，所以若是你不慎重的选择了错了师父，那师父就管你就像管佣人一样了。那你自己真想去参学的时候呢，反而是师父跟僧团会障碍你，那这是你的恶缘。好，这只能点到为止就好。那西藏佛教不一样，西藏佛教上师跟徒弟的关系呢，是师徒关系，比我们中国佛教更深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除了我们有菩萨戒之外，它还有一个金刚三昧耶戒，就是你拜这位师父做上师之前，师父要观察你三年，你也要观察师父三年。师父观察你三年是说，你这个人是从是否适合学金刚乘的教法，就是说你是不是有小乘大乘菩提心的基础。不要忘了西藏五部大论第一部还是要学俱舍论的，所以他不是说啊、哦，我们讲金刚乘我们就不学，他学还是要从俱舍论小乘法大乘法，像这次我们讲的入菩萨行论红白黄花，真正呢受过正统佛学界教育的人一定上过入菩萨行，才知道什么叫发菩提心，什么叫做广度众生，什么叫六度波罗蜜，这些基础你够了你才能够学金刚乘。所以上师刚开始就会传你，比如说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大明咒，叫念念十万遍三十万遍或一百万遍，然后慢慢的再依你的根性这样子观察，适合你是不是真正有资格接受金刚乘的教法。所以师徒严格说是要住在一起三年的，他住在一起就像中国的禅宗一样，祖师住在一起，每天看你的行住坐卧，你起心动念不对了，他会呵斥你的，或者你做错不如法，他会教导你的。那种师徒观音是非常的温馨，值得感恩的。那为什么徒弟也要观察上师呢？宗喀巴大师本身也有一百多位善知识，可是他有根本上师，所谓啊只有两三位。所以在密宗里面，当你拜一位师父的时候要非常谨慎，因为你拜他做师父，不但这一生是尽未来际，一直到成佛他都是你的上师。所以他殊胜的在这里，不过他危险的地方也在这里。那你必须以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去观察，这个善知识是不是持戒清净，这个善知识是不是懂得通达一切教法，这个善知识是不是永远不疲不厌的呢，不为自己而为了利益众生而奉献，还有这个善知识跟你有没有缘。什么叫有缘呢？经论有很多定义啊，讲得更简单一点，就是你对他讲的话会不会升起100%的恭敬心啊，这样子你就跟他有缘了哈。你要建立在前面的选择条件，所以作为密乘的弟子也要去观察上师，绝对不是像台湾现在某时候西藏佛教是很兴盛，不过那是很表象的，他的要求是非常高了。你要问问自己，你很想一心一意都想要找到这个马尔巴，你问问你自己是不是密勒日巴的根性啊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说显教，不要说密教，现在显教也是这样，师父对他好一点他就来精进了，参加法会师父讲他重几句话呢，飘也就跑了。所以现在众生也不堪磨练啊，不论在家出家，所以真的要有成就不太容易，所谓叫圣道的资粮不够具足。同样的，你想想看，你一心一意的要找到好的上师，就好像密勒日巴听到他的上师马尔巴一样，从内心里生出无量的恭敬心，是不是？所以对他师父讲的是100%的信任。那当然你会说，哎呀师父，那密宗不是常常会有一些特殊方法教你？其实哦，你别那么担心，你若是跟他宿世有缘，有100%的恭敬心，他又戒定慧的条件具足的话，他一定会用善巧方便教你的。 他不会叫每个徒弟说你就去跳楼的。我跟你讲，他具有菩萨戒，假如你跳楼真的会死的话，他敢这样做吗？他自己也破了菩萨戒的。所以当善知识要用特殊的方法叫你去跳楼的时候，那在世的百千万人当中有一两个只有用这种方法，只是在考验你的道心，成就你的道业。所以当密勒日巴被他师父磨练成就的时候，对不对，马尔巴告诉他，这辈子你绝对不可以用我这种方法教你去磨你的徒弟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方法只适合你。好，所以西藏师徒的关系是非常深，就是说你拜一个上师，就是定未来际成佛之前，大通是你的金刚上师啊。所以第一，那当然要检择他是不是真正的传承清净；第二个，他是否适合戒定慧的基础。所以那当然普通一些结个缘哈，灌个顶也是可以，但是还是要小心谨慎，因为一切都有因缘嘛。好，所以西藏上师跟弟子的关系啊，为什么要视上师等同于佛？因为很多的教法必须要从上师亲口教给你，你才会了解的。我们上次说过，西藏的教法跟我们显教是不一样，要有灌顶、口传跟解说这三个条件。任何一个法它都必须要灌顶、口传、解说。比方说像入菩萨行，你要正式学习，你必须要灌顶，然后他念偈颂、口传。解说就是每天要跟你讲还有哪些关键是在修行的要门，这样子你才会受到一个完整的教法。在西藏的标准是，所以师徒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，所以他有金刚三昧耶戒。那师徒的关系也可以相互成就，所谓相互成就，就是自充于大乘跟金刚乘，就说今生你拜这位师父，那来生一转世，他们的转世制度里面，可能呢你就变成你师父的师父，听懂吗？就说这辈子你是做他徒弟，来辈子呢可能你做他的师父，你教育他。好，所以有人常常说，全世界很多人在写西藏轮回活佛的转世制度的很多的文章，从历史、从文化、从教育，在我个人的看法是，它是全世界最好的资赋优异儿童教育。对于投胎转世，全寺庙最好的上师从小就开始教育他20年、30年，那怎么会呢？只要他好好学习的话，当然是一个大成就者哈。所以师徒的关系是很特殊的。好，我归纳一下，南传师徒关系只是靠僧团剃度，师父只是一个真上缘；北传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，师徒的关系有时候像长者，有时候也挺复杂。西藏呢，上师跟徒弟之间关系就等于佛跟弟子的关系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要常常亲近善知识，因为善知识好，那这里就会讲上师，那最好的善知识是什么？是佛啊，对不对？你能够遇到佛当你的老师，那是最好。那你假如找不到佛呢，起码也找了等觉的菩萨，比如说观音、文殊、普贤、地藏、弥勒菩萨，这些是大菩萨来做你的老师，那你也是很大的福报的。所以在这里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假如你会觉得说，哇，我要学习佛法，我无法遇到真正的善知识，那我会有两个建议的方法。显教的方法，你就念10万遍大悲咒吧，求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所求如愿嘛。你也可以念密教30万遍六字大明咒，求四臂观音，找你生生世世最有缘的正知正见的善知识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可能这个善知识密宗上知识，他跟你有缘可以，但他不一定跟别人有缘。我刚才说过，什么叫密宗善知识，就是他讲的话你会升起100%毫不怀疑的恭敬心，而且他讲的是正法，他就是你的善知识。所以密宗才会有红白黄花这么多的善知识啊。好，我想达赖喇嘛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善知识，但是有些人看到达赖喇嘛就不怎么样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些人看到他就很感动啊，可能过去属于黄教这个传承嘛。好，有些人可能看到呢，第17世这个伽玛巴，对不对？ 白教大宝法王，他会很感动。所以有些人呢，他可能遇教红道或是花教的像萨迦崔金法王，他会很感动啊。所以个人多生多劫的缘是不同的，但是你可以去求四臂观音，念六字大明咒，念30万遍，让你遇到正知正见的善知识，那你就不会怕走错路的。那所以衡水上师尊是常常要亲近善知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善知识心中有法，所以下面一句话叫闻法语。要让你升起正念的方法有很多，第一，我再重复一下，常常思维各种过患；第二个，常常跟随善知识；第三个，要常常听闻教法，法力是不可思议的。或许这位不觉得说啊，我们听了那么多经，念了那么多金刚经，或者念那么多普门品，每天念念念，师父好，烦恼还是一大堆啊。那是因为你念的不够啊。还有一个，你不知道真正在关键的时候啊，那个法的力量是很大的。我举一个我很浅薄的例子好了，我曾经在狮头山闭关过啊半年，真正正式闭关是15天，断食7天。其中有一天，我因为思维苦空无常无我，他觉得人生很苦，然后从那时候呢，所有啊，从一生出生所有的记忆，像电视录影带一样，一幕一幕的，你被人家骂过的啦，欺负过，人家讲过的话，通通放在心里的呢，偷偷像巴士田中录影带，一个一个都起来。那你会觉得很悲伤，会觉得人生活着干什么？突然会动自杀的念头。那时候怎么办？那时候要发菩提心啊。还好我平常自己也读经论多，我也求佛菩萨护念，可是我想说这样子悲伤下去，就好像自己看自己的心一直悲伤下去，好像悲伤过度是不对的。那时候我想说不对啊，假如这样子悲伤下去的话，人生没有意义，最后了断，那不就是断灭了吗？这时候我就想说菩提心很重要，所以我就合掌念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我念了3遍，你知道吗？每一遍每一个字力量像定虚空骗法界一样，然后我就升起菩提心了，我就超越了我这个什么，这个叫悲魔。楞严经里面讲，不是悲伤也是一种魔吗？嗯，那时候你才知道，平常我们念四弘誓愿你不觉得。还有假如你在皈依的时候，尤其是你有助念经验，为亡者皈依的时候，一般我去助念的时候呢，第一个要三皈依之前，我会合掌，要求全家人一起带他念皈依，先念忏悔文3遍，然后第二个念发愿文，然后呢，对不对？先念忏悔文，第二个念呢，正式三皈依，我弟子某某某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然后再来发四弘誓愿，你知道吗？凡夫是眼睛看不到的，可是啊，真正呢看得到的话，当你发愿的时候，整个病房、全部是放金光的，龙天护法都赞叹，一个人临终之前呢、都还发起无上的菩提心啊，那个菩提心的功德是可以转变他的业力的，所以那个时候你才会体会到法力不思议啊。那再或者说、各位可能平常就悠悠乎乎嘛，就加减念嘛，对不对？有念没念，反正就给干粮。可是你不知道。那样的念头应该要常常恒常生正念啊，你对于法的力量啊体会不够深，第二个熏习不够，第三你真正呢遇到这个境界来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不是能够安住在法上，这个是一个考验的。好，所以请看下面的偈颂31首，佛及菩萨众无碍见一切，故无诸言行啊，必现彼等前啊。所以诸佛菩萨都具有清净的无眼，没有障碍的看到一切森罗万象释出世间的真理与现象，所以我的所作所为故无诸言行，还有各种的起心动念，都是经常赤裸裸的呈现在诸佛菩萨面前的，所以事实上诸佛菩萨都是了解的。好，我先把这一段的 讲完哈，讲到33首告个段落，再回来讲每一个偈子有很深的意思。我先白话翻译记诵哈，让大家了解整体的意思。第32，如是思维已，则生禅净位，寻此复极意，因因随念佛。33，为护心意门，安住正念已，正知即随灵啊，逝者亦复返。请看32。32，如是我按照上述的方法如理的思维，我就说我要思维，就说我离开正念就会思维各种过患，我发愿要生生世世常随佛学，我发愿要听闻正法，这样这些方法都是让我们升起正念的。我这样的思维，其实呢，这些过去诸佛菩萨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念头，以及听到我至诚的祈祷。所以32说，如是思维已，按照前面三首偈颂思维以后，我会升起真正的惭愧心、敬畏心，而念念呢，要提醒我自己意念正法，同时也很容易使我们殷勤的随喜，常常思维诸佛菩萨的各种功德、庄严、慈悲、愿力与智慧。这里的念佛是指思维诸佛的种种功德啊，不是指我们现在一般讲的持名念佛，待会会解释。33，为了在一门上防护我们这些烦恼贼好，不时的来侵袭或偷袭我们，我要常常把我的正念逐渐的安住下来。这个时候，明觉的正知正见呢，就会在你心中升起。而且，就算你所学过却忘记的忘失的佛法，逝者忘失的佛法，也会重新回到你的自心当中，因为你心本来就包含着一切万法。它的意义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幻灯片，看31首，讲佛及菩萨众，无碍见一切。帮一点忙好不好，把这个稍微移动一点点架子，因为我看不到。哎，请啊，好，这样可以，谢谢。后面看不到，请尽量坐前面来哈。佛及菩萨众，无碍见一切。有人说，真的吗？我任何的祈祷，我任何的发愿，我让任何菩萨的祈求，佛菩萨真的听得到吗？哎，当你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就在考验你是不是真正对佛法僧有信心。当然，这个信心也不是一下子而来的。就比如说你在大学里上课，你听一个老师的课，你为什么对这个老师权威的课会有信心呢？当然你刚开始可能听别人的，哎，别人的宣传说他不错。第二个呢，哎，我也呢去旁听一下。哎，第三个呢，听久了以后发觉，哎，这个老师真的有东西，我很欢喜，所以你对他讲的话就有信心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对佛菩萨要有信心，也是要经过长久的学习。金刚经讲，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，悉见世人呐、啊。就是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一切的诸佛如来，他都知道，他都能够看到，乃至于听到每一个众生他所念的，乃至于说我们现在这边讲经啊，一切诸佛菩萨他都知道。你说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只是呢，我们无法体会到这个境界。为什么呢？金刚经后面有解释，因为佛有五种眼。第一，佛有这个肉眼，跟我们一般一样，肉眼，它有天眼、有慧眼、有法眼、有佛眼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没办法详细解释，你可以细看金刚经的注解，我简单的说明。佛跟我们一样，都有他视线古印度的太子，所以他有肉眼。第二个天眼，天眼是从这断烦恼而且成禅定里面而来的，像阿罗汉就有天眼。天眼呢，它就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障碍，尤其是在空间上它没有障碍。比如他坐在这边，他可以看到33层天发生什么事。佛在世的时候可以上升 这个忉利天宫去讲经，佛对三千大千世界、无量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就像佛经讲，他像看掌中的一个水果一样。慧眼，佛当然就无比的智慧嘛，可以看出世出世间的道理。法眼，佛呢，这个可以啊，就近宣说无上的妙法，所以他有法眼。最后这个佛眼只有佛自己有，菩萨也没有。好，就说有些是只有佛的境界、佛的净土、佛的神通愿力、广大功德力呢，那一般菩萨是不知道的，那只有问佛，佛才知道。比方说举一个例子，在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说，当释迦牟尼佛讲这部书的经经的时候呢，过去的这多宝佛现前了，然后从地涌出，有个多宝佛塔，那没有人知道啊，嘿，这个是谁来了？释迦牟尼佛知道。还有当佛讲完这个《法华经》讲到一半的时候，非常殊胜的时候，希望与会大众很多人都能够发愿来护持弘扬这个解说，或是受持读诵流通书写，为他人演说讲《妙法莲华经》。那在场呢有很多菩萨，刚开始都不敢发愿，慢慢开始发愿，结果东方也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呢要过来准备发愿。释迦牟尼佛说，止，我不需要你发愿，我自己这边有很多菩萨会发愿。诶，那大家就觉得奇怪啊，因为菩萨发愿我们刚才随喜赞叹啊，释迦牟尼佛怎么叫东方无量的菩萨不要发愿呢？这时候从地有涌出无量无边的菩萨拿花来供养释迦牟尼佛。嘿，这时候连最伟大的弥勒菩萨都说，我游过无量的诸佛国土，我参访过无量的诸佛，听过无量的法，参加过无量的法会，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一群菩萨。那他就问啊，释迦牟尼佛，您为我解说好吗？你看这个故事就是说，连这些菩萨，连等觉菩萨、弥勒菩萨都不知道他的来历、他的因缘，他过去用什么因修什么法。最后释迦牟尼佛说，他们的境界只有佛才知道。他说，事实上释迦牟尼佛无量劫已经成佛了，我教化无量的众生。这些菩萨呢，他不喜欢热闹，常常在这个地球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下的虚空啊，某些地方清净安住，每天呢至诚的修妙法莲华经，弘扬广度一切妙法莲华经，对不对？那佛就说，这些人将来一定会成佛，而且他们也共同来参加这个法会，发愿敬未来际的受持弘扬妙法莲华经。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菩萨连弥勒菩萨都没见过他，那这个境界呢只有佛知道，那就是佛眼的功德力。好，那各位想想看，佛既然有这些智慧，那请问他不知道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吗？当然他知道。他不知道台湾有大地震吗？他也知道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不是佛的事，这是众生的业力。佛只能呢，就像老师教学生一样，想尽各种办法劝你去修学，改变你的业力，但是佛不能够带你去受业力。听好啊，很多人都会说，哎呀，你帮谁诵经回向给每一个人，就会去扛他的业力。听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就知道一切都是邪见啊，连基本的佛法讲的因缘果报都搞不清楚。为什么？你真的能够背人家的业力吗？要你能够背人家愿力，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生生世世是清净庄严累劫修，他念大悲神咒的功德力会输给我们吗？他会不念吗？他不会早就带了我们在座各位所有的业力吗？那大家都上去了。问题是佛法讲缘起呀，各种因缘都还是要自作自受的，所以并不是佛不慈悲啊，佛只是告诉你方法，你要靠自己去改变。所以真正告诉各位，成佛还是要靠自己。我们念佛求佛加持，我们念大悲神咒求观音菩萨加持，的的确确有，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。可是呢，到究竟要成佛的时候，还是要靠自己的。好，所以要深信佛是悉知世人，悉见世人。那你有时候有所求而没有办法得到，为是什么？那是因缘果报还没有成熟，你的福德跟智慧的功德力还不够，不要放弃，好，要继续努力。 所以在原始佛教里面讲说，对佛法身要四不坏性啊，就是说碰到境界来，你才会考验你自己是不是真正对佛有信心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很多人会学佛，也皈依三宝，也在佛门里面发心做义工，甚至都受了菩萨戒，碰到事情来的时候，我还是先去问算命的吧，看八字的吧。其实那一念呢，你应该真的是非常丢脸的，应该打自己一个耳光，表示说我受了菩萨戒的功德力都不如一个算命跟看八字的。为什么？表示你心中啊，真正对佛法身的信心啊，非常的薄弱。否则你应该相如是因如是果，好的坏的都应该受嘛，对不对？不管算命怎么算呢，其实还是要改变你的呢这个因缘果报的。那你就省了这笔钱，不用去算了，拿去做功德，那你积的功德会更大的。好，所以假如你能够深常常学习佛法，常常深入经藏，常常修止观的人，有一个什么大的力量呢？就是碰到境界来的时候，佛法身的力量会大过于一切。不瞒各位说，今天实在是很惭愧，我迟到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生车祸了。对，今天真的我生病第一次发生车祸，哎呀，真是阿弥陀佛。简单说还好了，没什么事了。就是我们山上一个师父开我们送车从山上送我到竹南，那在经过三湾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酒鬼，酒后开车，还好我们的车子是这样出去，他是骑摩托车来。那我们的速度已经减慢，因为下雨，所以木子很慢。然后我们就叭叭提醒他，结果他才不甩你，砰就撞过来。撞过来以后呢，那他就车子往后飞了。那飞了以后呢，车子瘫了以后，他往前趴了。那这边呢就磨到了啊，一片都是血。哦，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。那不过我们两个在车上呢，虽然谈话，我们一路上都放南无地藏王菩萨的圣号。真的谢谢诸佛菩萨跟地藏菩萨。我们两个没发生事情。所以我今天还能来讲经。那在这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是当然我们速度减慢了，几乎都快停了，这也是三宝护念。假如我们真的开得也很快，对方撞得很快，那我想玻璃破的话，这时候各位可能就要到医院帮我助念了吧。对不对？可是那时候啊，真的是呢，我生平第一次被吓到，因为我37岁，今年我从来没有发生车祸，这是第一次啊。当然在恐怖心当中我还能够念佛，因为我看到众生流血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，我立刻打119，那最后我们就是处理，然后车子坏了那还骑士哈，然后先把他送到医院，因为他是这样趴着这样子，头啊，我很担心他的颈部啊跟头会受伤。后来呢送到医院里的时候，加护病房啊，急救，然后照 X 光，一切很好，三宝加持，只是外伤而已。然后我很放心，我就赶竹南的火车，赶5:10的火车，赶到上面来，这边刚好7:06，所以我打电话给基金会说，你们继续念佛，我一定会来讲经。我在路上一定念佛，对，当然这也是我的恶业啊，哈。还好三宝加持，不过呢，说明了一句话，佛制五戒，绝对不要喝酒是对的。很多人就是酒后开车啊，真的，我们说我们开酒，我们开车小心，可是你知道，人家会咬你的，对不对？甚至前一两个月我非常难过，我离开台湾3-4年，当时在做狮头山的时候，有一位彭先生，他呢非常的虔诚，长得像弥勒菩萨的脸，他人很善良。好，我们寺庙做油漆工的时候，我都叫他来，我也常常给他鼓励，我跟他说笑话，我说要不是你结婚了，有两个小孩子，我就渡你出家了，你很有善根。结果前一个月我才听到他死了，怎么死的呢？喝酒说话得罪了坏人，被人家乱棍打死的。很奇怪，我这个月就一直想到他，然后呢，我也想找他的电话，打了电话到他家去，这个电话对不起，暂停使用，我知道他家里有事情了。我也没有联络到他太，可是我一直会意念到他，我知道他可能很苦。后来呢，的确我们就今天送我出来的那位师父也是他的好朋友，就听到呢镇上的一个工人就跟我们说呢，他死了，而且死得很凄惨。哇，我们师父听到的时候已经都过了半个月，我就劝里面的寺庙师父每天大家诵经回向给他，我每天也念经回向给他，对不对？慢慢念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我就不想他了。可是前一阵子很奇怪，我一直会想念到他，对，就表示说他真的很苦，因为 人与人啊，这个心电会感应啊，对不对？我毕竟是出家师父嘛，那我也曾经是跟他好朋友，他非常的庄严的，没有想到呢，比我还早往生的，可是往生到哪一道我就不知道了，啊，所以你对于佛跟法跟僧是不是真正有信心啊？有时候要开境界当中，你才能考验。大的恶业来的时候，你不能去怪佛，你要怪自己，这是我的业力，该受的果报还是要去面对，哎。或许呢，我就是佛菩萨加持，可能今天会断一条腿，或是送在医院里，因为我发心要来讲经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两位师父真的是虚惊了一场，不过现在都没有事情了，哎，我就准备讲完经呢，礼拜四或礼拜五赶回去医院再去看他，哎，刚才要来之前呢，我去看他之前，因为他有点在昏迷状态，他也搞不清楚他自己做什么。然后呢，等到他醒，酒醒了以后，我摸着他，我说没事没事，他突然就放声大哭了。为什么？才想到刚才那一幕多可怕，真的是很恐怖的。好，接下来再看如来悉知悉见。好，请看下一张幻灯片。我要讲一下净土哈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修行关键。在阿弥陀佛无量寿经里有48大愿，48大愿里面呢有讲到这个宿命，第6、第7、第8、第9。Hey, 有空大家可以看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，孝莲君老居士的。第6愿是说宿命通愿，第7是天耳通愿，第8天眼通，第8是天耳通，第9是他心通。好，我简单介绍哈。宿命通说，法藏比丘发愿，我成佛的时候，所有的众生生到我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能够知道无量劫的宿命，所做的善跟恶我们都能够洞视彻听，洞就是眼睛呢看穿，听他随时听到，听到什么呢？十方过去现在未来之事，假如不这样我就不成佛。这是第6愿、第7、第8愿，详细经文大家可以再去复习。他的目的是说，我成佛的时候，我能够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十方的这个一切的事，洞听还有洞视，而且彻听。那请问呢，像阿弥陀佛或莲池海会的佛菩萨，我们现在在那边讲经，他也听得到啊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事实啊。还有第9，他心通愿，我成佛的时候，所有的众生生到我西方极乐世界，都能够得到他心智通。假如不知道亦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，我就不成佛。那现在阿弥陀佛成佛了，换句话说，凡是在极乐世界，若已生，若今生，若已生，若当生，就是已经往生的，现在莲池海会的佛菩萨，或者即将要往生的，或是我们将来，我们这座在座的各位，假如你听到极乐净土有缘，你也发愿往生的话，将来我们一样也有这个神通力。我想这目的的意思是说，其实极乐世界啊，并没有所有的佛菩萨他都知道我们这边的这个状况的。另外还有41愿，41愿是说，我成佛的时候，这个极乐世界有无量的色树，各种颜色的树木，有些是高百千由旬，有些道场树高400万里，纵使菩萨有些有善根或比较差的人也都能够知道。好，接下来在树跟树的之间能够见到呢，所有十方诸佛净佛国土的庄严，就像宝树间见看镜子一样，犹如一个明镜看到自己的相貌一样，假如不这样我就不成佛。这个叫树现佛刹愿啊，注意听，这一愿很重要，就是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发愿树，可见呢十方无量世界不单单我们地球，所有众生都喜欢树。好，树是跟大自然结合的，古来原始佛教也都在树里面呢禅坐。那还有一个在树里面，树跟树的之间呢，可以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可以看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。那请问你到了极乐世界以后，可不可以看到娑婆世界啊？ 答案是肯定的。所以你往生以后啊，你并没有离开你的家人，你回头一看，哎，你的孙女儿现在在那边吗？对不对？那你的儿子在那边呢，对不对？就犹如在面前一样。所以很多人呢，都不愿意去极乐世界，乃至于放不下这边的亲人。我们常常会用宝树见佛刹愿去劝他。换句话说，你发愿去极乐世界，你到时候啊，有这个神通力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家里所有的一切，事实上是你没有离开家人的。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啊。因为我们众生都很不愿意啊，自己跟自己的家人离开啊。可是事实上你更应该发愿说，你先去，将来呢，你呢，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我。所以在净土中，祖师慧远大师他们承继了庐山东林念佛堂，他们就发愿宣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要将来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我。所以我觉得你们莲友之间也应该相互发愿，谁先去的啊，先跟阿弥陀佛打个商量，买一个的预售门票位，留一个给后面我的先生啊。那将来你的先生要往生的时候，你跟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的愿力一起来接他，这样呢，就会成为清净圆满的证书，这是可以的。第二个，这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，请问，既然你回头都可以在宝树间看到我们极乐世界、娑婆世界、极乐世界、他方世界所有世界的情况，请问，当你动任何念头的时候，极乐世界的佛菩萨不知道吗？都知道，莲池海会的佛菩萨都看到，哎，你看这小子又在混啦。当你懈怠的时候，他也知道；当你精进的时候，他也知道；当你勇猛发愿为了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他也知道啊。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很大的警惕，是不可以动恶念的，要动善念。好，因为莲池海会佛菩萨呢，大家就像看照妖镜一样，对你所有一切呢都清清楚楚的。这是修净土人真正内心里的，我们中国人讲的君子慎其独也。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这个起心动念呢，自己呢就好像呢全部都是在莲池海会菩萨面前生活一样。所以下面有一张幻灯片是我供养大家的法语，想到这里才知道佛菩萨是悉知悉见，善念升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勇猛精进，恶念升起的时候我们应该至诚忏悔。这是我写的供养大家。好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善念，你升起利益众生的心，你升起要布施弘扬佛法印经流通广经论，或是你发愿要为众生做一些事的时候，你的善念升起的时候应该把握勇猛精进。当然相对的，我们是凡夫，我们一定也有恶念，恶念升起的时候应该至诚的忏悔。佛经里面说，诸庄严当中惭愧庄严第一。我们是凡夫，其实佛菩萨也都知道我们有贪嗔痴的，也有杀盗淫妄酒的恶念，但是我们要懂得要有正念正知，我们懂得恶念升起要懂得忏悔。就像小孩跟你忏悔说，妈我做错，你会原谅他吗？当然你会接受。诸佛菩萨是大慈大悲的，他看到一切的众生只要你肯忏悔念念精进，他念念还是护念你的。